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良苑讲台，我是张德仁。今天要和您分享的经段是《约书亚记》第七章一到二十六节，题目是《三个为什么》。《约书亚记》很像基督徒的天路历程。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到应许的迦南美地。同样的，耶稣基督将我们从罪恶过犯当中拯救出来，领我们进到美好的新天新地。而神也应许我们，将来我们身体要完全得赎，我们要有完全的人性。信主后，我们的生命不是一步登天，而是在跌跌撞撞、起起伏伏里，我们凭信奋进。约书亚记第七章，我们会看到出入应许地的百姓，神要他们学什么功课。先前约书亚记第六章，耶利哥城一役，他们经历到神使之胜利。然而其中有人却在耶利哥城当中取了当灭之物，在接续攻打爱城的战役里，他们失败了。爱城的战役失败，给以色列人很大的教训，因为他们用许多年的时间攻占迦南地，共损失36位以色列人，而这36位以色列人都是在爱城的战役里所死去的，其他的战役中没有一人战死。如果约书亚记犹如基督徒的天路历程，爱城之役的失败，有人取了当灭之物，这个关键性的错误给今日基督徒怎样的提示？这是德仁今天所要和您分享的。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首先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七章第一节，提到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取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原来先前约书亚记第六章，神已经吩咐了所有的百姓，在攻取耶利哥城的过程里，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他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全营，使全营受咒诅。耶利哥城好像进迦南地的出手之物，是要献给神的。然而七章一节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这里以色列人是复数而不是单数，很多人，不止一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但很奇怪，如果你我继续来看约书亚记，你会知道不是只有一个人叫做亚干犯了罪吗？在七章一节，我们也看到亚干他的部分的家谱，他是犹大支派的，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在约书亚记里，除了亚干之外，再也没有如此详细的列出一个人的家庭背景和家谱。 原因是什么呢？这一点待会儿德仁会和您分享。约书亚记七章二节，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伯亚文的爱城去，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地，他们就上去窥探爱城。第三节，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二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爱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第四节，于是民中约有三千人上那里去，竟在爱城人面前逃跑了。约书亚很奇怪，也许他们被耶利哥城之役先前的胜利给冲昏头了，骄傲了，在攻打爱城一事上没有寻求神的旨意，把探子派到爱城去调查，探子回来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二三千人去就可以了。然而我们如果看到约书亚记第八章十一节到十二节，就知道约书亚和爱城中间有一山谷。军事的常识告诉我们，山谷路狭，爱城附近的驻军只要几个人就可以挡谷了，加上在山谷上抛掷石块，即可击溃来犯的敌人。但以色列的探子却疏忽了，却轻敌了，因而败北了。约书亚记第七章第五节告诉我们，爱城的人击杀了他们三十六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示巴林，在下坡杀败他们，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第六节，约书亚便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俯伏在地直到晚上。显然这场战役死伤惨重，约书亚和领袖们很难过，透过撕裂衣服，透过把灰撒在头上来表达他们的哀伤。因而第七节说，约书亚说，哀哉，主耶和华，你为什么竟领着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第八节，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第九节，迦南人和这地一切的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名从地上除灭。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我们看到约书亚面对问题，他有表达他的哀伤，表面上他好像很看重神的面子，对神说，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但是却没有反求诸己，检视在群体中是否有得罪神之处。第十节，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第六节告诉我们，约书亚还有领袖们他们俯伏在地直到晚上。但是如果我们不了解问题的关键根本的原因，做再多的宗教仪式，这姿势动作持续再久都是枉然。在这里我们看到神主动告诉约书亚问题出在哪里。十一节，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十二节，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是因成了被咒诅的。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神把根本问题点出来，还不止如此，神还告诉约书亚该怎么做。十三节，你起来，叫百姓自洁， 对他们说啊，你们要自洁，预备明天，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以色列啊，你们中间有当灭的物，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神要约书亚去告诉百姓要自洁，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查考出埃及记，就知道自洁起码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去洗衣服，一个是不可亲近女人。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十节，还有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十四到十五节，都告诉我们自洁的意思。为什么要洗衣服？为什么不可亲近女人呢？在那个年代的以色列百姓，犹如在属灵上的幼稚园的儿童，神需要透过一些方式来帮助他们了解什么叫做分别为圣，什么叫做认罪，什么叫做把罪洗干净。因此透过有形的动作，洗衣服，把脏衣服洗干净，包括不可亲近女人，分别出来，专心来省视自我的内心，不只透过外在动作除去污秽，也透过外在动作来省思自我的生命在哪里有得罪神得罪人，也需要做一个大扫除。十四节，到了早晨，你们要按着支派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支派要按着宗族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宗族要按着家室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家室要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当神透过约书亚吩咐百姓自洁，哇，神不是马上把那个犯罪的那群人给抓出来，而是经过一个晚上，到了早晨，透过抽签的方式，从支派，从宗族，从家室，然后按着人丁慢慢靠近那个犯罪的核心人物。十五节，被取的人有当灭的物在他那里，他和他所有的必被火焚烧，因他违背了耶和华的约，又因他在以色列中行了愚妄的事。于是约书亚清早起来，使以色列人按着支派进前来，取出来的是犹大支派。十七节，使犹大支派进前来，就取了谢拉的宗族，使谢拉的宗族按着家室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取出来的是撒底，使撒底的家室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就取出犹大支派的人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当找到这犯罪的核心人物之后，我们看到约书亚那为父的心肠。十九节，约书亚对亚干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我不晓得，当神宣布百姓要自洁的那个晚上，亚干睡得好不好？当抽签的时候，从犹大支派抽到谢拉宗族，从谢拉宗族再按着家室人丁一个一个的抽出，最后抽到撒底的家室，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亚干的心情如何？神给他一次又一次的机会，神不是马上就处理亚干，而是给他一个晚上的时间，抽签一次又一次，给他一次又一次的机会，亚干都没有把握。但感谢主，在十九节我们看到抽到亚干的时候，亚干没有推卸责任说啊，是谁把这东西放在我帐篷里，这不是我偷的。亚干在最后那一刻，他没有向神隐瞒， 亚干一五一十地交代了犯罪的过程。亚干在约书亚记七章二十一节在那儿记载，亚干说，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二百舍克勒银子，一条金子重五十舍克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今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二十二节，我们看到约书亚就打发人跑到亚干的帐篷里，那件衣服果然藏在他帐篷内，银子在底下，人赃俱获。但很有意思的是，亚干把握了最后的机会，他把犯罪三部曲清楚地表达出来。首先他说他看见，然后贪爱，然后就拿走了。这让我们想到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因为凡世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还有眼目的情欲，你要留心你看什么。创世纪三章六节，我们看到亚当的妻子夏娃，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眼目。撒母耳记下十一章二到五节，也看到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留心你看的是什么？犯罪三部曲，看见、贪爱，就拿走了。古人说得好，非礼勿视。其实不止非礼勿视，试了之后不只是无理而已，还会好像雅各书所说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基督徒啊，不要乱看。接着约书亚记七章二十三节，他们就从帐篷里取出来，拿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那里，放在耶和华面前。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把谢拉的曾孙亚干和那银子、那件衣服、那条金子，并亚干的儿女、牛、驴、羊、帐篷以及他所有的，都带到亚哥谷去。二十五节，约书亚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将石头扔在其上，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和合本有小字说到原文是他们，又用火焚烧他们。现代中文译本在二十五节下半句就翻译作，于是民众用石头打死亚干和他的家人。二十六节，众人在亚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因此那地方名叫亚哥谷。夸胡就是连累的意思，直到今日。为什么亚干的身上要堆成一大堆石头？有两个意义，一个是明显引以为鉴戒，第二个是避免人误触碰到死尸。我有三个为什么要和诸位来分享。第一个是，不是我，为什么要处罚我？表面上看来，好像只有亚干犯罪，可是为什么第一节一开始是个复数，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不是只有亚干吗？这样子公平吗？我们看到了，先前我也提说到，在约书亚记里，除了亚干之外，再没有如此详细的列出一个人的家庭背景和家谱。 亚干是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为什么？古代住在帐篷里群居的生活，以及在耶利哥城里大家一起行动，在这样的一个公开场合里，亚干的一举一动，亚干的偷窃行为，亚干取了当灭之物，不可能没有人看见，没有人发现，尤其是他的家人。可是很有可能他的家人也包庇亚干。虽然是只有亚干犯罪，可是你看到别人犯罪却保持沉默，这也是一种罪。以西结书三章十六到十八节说，过了七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诫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所以弟兄姐妹，个人主义合乎圣经吗？当然不合乎。当我们看到我们周围有弟兄姐妹犯罪得罪神，我们真的是不可以漠视，也不可以包庇，甚至于纵容。我们需要透过圣经教导的原则，然后找到合适的时机，适当的语气来告诫他。第二点我要分享的是，为什么不求问神？约书亚在攻打爱城时，为什么在做重大决定的时候不来向神祷告呢？我们看到当约书亚记第五章攻打耶利哥城，约书亚没有寻求神。第五章十三节到十五节，他自己去观察地形，研究战略，但神的使者向他显现，他问使者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都不是。这使者说，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你要知道谁是老大。约书亚学会了吗？他没有学会。甚至我们看到而后第九章，约书亚仍旧一错再错，欺骗人，欺骗人。以色列人受了欺骗人的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基督徒最学不会的就是凡事祷告。为什么你在做决定的时候不祷告呢？祷告是会少一块肉吗？在上一个世纪，神所使用的仆人穆迪，他曾说，我每次祷告不超过五分钟，但我没有超过五分钟不祷告。第三个为什么我要分享的是，为什么还在匍匐于地。约书亚记七章六到九节，我们看到约书亚还有以色列的长老，他们撕裂衣服，把灰撒在头上，匍匐在地直到晚上。如果你不了解根本的原因，再多的动作与姿势都没有意义，因为根本原因是有人犯罪，使得前进迦南的行程受到了阻碍。人犯罪，神给机会，神不是立刻处置，而是到了早晨。神不是马上一次抽签就抽出是哪一个人，而是先抽支派，再抽宗族，一个一个一个，看来好像很没有效率，但其实神有更多的考虑。神要给亚干 还有他的家人机会。为什么抽签不一次到位，乃是为了再给机会？感谢主，前面的机会都错失了，但亚干把握了最后的机会。而和我们看到这亚哥谷本来是连累的意思，后来到了先知书，亚哥谷却成了末世太平盼望之所在。何西阿书二章十五节说，他从那里出来，我必赐他葡萄园，又赐他亚哥谷作为指望的门。以赛亚书六十五章第十节，沙伦平原必成为羊群的圈，亚哥谷必成为牛群躺卧之处。亚哥谷本来是连累，如何能够成为指望？我们如何能够不再被罪所连累影响以及接触呢？到了新约，我们知道唯靠耶稣基督的救赎，亚哥谷可以成为指望门。不要忘记生命中的119，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弟兄姐妹，三个为什么？不是我，为什么要处罚我？因为我们彼此都有责任，个人主义不合乎圣经，我们需要彼此看守，彼此守望。第二个为什么？为什么不求问神？基督徒最学不会的就是凡事祷告。第三个为什么？为什么还在俯伏于地呢？如果不明白根本的关键是在于认罪悔改的话，再多的宗教仪式与动作姿势都将枉然。愿神赐福您，我是张德仁。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大美好的掌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行的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